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希腊内战系列。我先简单复述一下前三期的内容。就希腊内战它一共打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沦陷期间，也就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占领期间的一些摩擦，共产党游击队与保王党游击队还有共和派的势力，他们之间在沦陷区争地盘，其结果呢是共产党游击队获得了非常重大的胜利，而其他的那些反共的游击队被迫要到德国人那里去寻求庇护，也就给自己带上了一个伪军的标签。还有一些非共产党的抗德武装在盟军，也就是主要在英国的斡旋之下，与共产党签订了一个卡塞塔协定，暂时结束了第一场内战。但在1944年，当希腊即将光复，当获得政权的希望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各方又按耐不住，很多的西共游击队员对新的政权成立之后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而且西共里面也有大量的人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和在抗德斗争中的成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就为第二次希腊内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第二次希腊内战以1944年12月3日的12月起义为起点，占有绝对优势的西共武装险些将保王党政府以及支持他们的英国军队赶下了大海，但是由于策略上的一些失误和准备的不够充分，西共武装最终还是从雅典地区撤离了。在丧失了夺取政权的希望之后，他们与政府方面以及英国方面共同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以一种类似于有条件投降的形式宣布放弃武装斗争，也就从此以后走议会斗争的道路，第二次希腊内战随之结束。但是瓦尔基扎协定并没有带来和平，经济上的窘迫危机，保王党政府对共产党员的压迫，都使得希腊的政局持续动荡，很多共产党员又找到了之前藏起来的武器，准备重新开启内战。而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冷战格局正在悄然形成，斯大林开始重新审视希腊的价值，他开始给希腊共产党开绿灯，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去将希腊的政局搅乱，他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吸引英美的注意力，从而让苏联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欧洲，在德国获取更大的优势。于是他在希腊共产党向他询问意见的时候，在口头上给了绿灯，另外他也默许南斯拉夫大力援助西共。在美国这方面，当英国表示已经无力再支撑保王党政府的时候，美国以杜鲁门宣言为标志，开始正式介入希腊内战，主要的形式是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派遣了一些军官团过来进行指导工作。那么当希腊内战的双方都拥有了来自东西方阵营的支持之后，这场力量的碰撞的最终结局将会是什么样呢？在上一期我曾经提到过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也就是1946年的3月31日，在这一天希腊要举行一个大选，当时的西方阵营觉得这是一个恢复希腊国内和平的很好的方式，就今天也经常这样了，在某一个地区发生冲突了，然后联合国去维持秩序，然后组织一个大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西共内部有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因为在希腊刚刚从德寇手下解放的时候，西共就要求进行全国大选，那个时候西共人多地盘多，但是英国死活不同意，丘吉尔说不行，这个选举的时间点必须由英国来确定。结果1946年的3月31号您想起来大选了，就想起来我们不要砍人头了，我们数人头。但是共产党员会说，那共产党都快被你杀完了，你白色恐怖已经搞了一年多，这个时候你想起来数人头了，太不公平了，而且还不知道你这个所谓的合法的政府之后还会不会继续迫害共产党员。所以有很多曾经的共产党游击队员，他们跑到了北部山区，把他们之前藏的武器拿出来进行对抗。就在即将要大选的这天晚上，西共武装的一个小分队袭击了奥林匹斯山东路的一个小镇，摧毁了镇上的警察局，并杀死了6名政府军士兵和1名宪兵。这场袭击的伤亡人数并不是很多，规模其实非常小，就像一个抢劫一样，但是它其实表明一种政治态度，就是说我们绝对不承认你这个大选。而很多历史学家就将这一次袭击当成了第三次希腊内战开启的标志。这个划分当然不能说错，但是略微有一点牵强，因为整个1946年发生的历次交火，他们的规模都非常小，伤亡人数都在个位数，就是你很难 把它当成一场内战。西贡方面不用说，原先的枪都已经缴了，现在要重新组织一支军队，需要时间来组织和准备。那么政府军方面为什么不主动去进攻，或者说是去剿匪呢？因为政府军现在也正处于草创阶段，原来的一些所谓精锐部队，也就是跟着英国人一起打过仗的那些部队，需要防守雅典，能够用于北部的机动部队其实非常少，而且都是一些新兵。在这些部队，从士兵到军官，他们的主动进攻精神都非常差，他们就是来当兵吃饷的。因为当时希腊国内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很多人还在饿肚子，所以就是为了一口饭吃，他为什么要去跟那些共产党的武装拼命呢？所以一般这些政府军都龟缩在城镇当中啊，能够想办法过点好日子。而他们的上层的指挥官在进行作战计划的时候，都充满了政治上的考虑，有的是要保存实力啊，有的是要克扣军饷啊，等等等等。您可以这样想，就是原来国民党军队的那些毛病他们全都有，而且至少是一样严重或是更严重。另外，客观上希腊北部的很多桥梁公路在二战过程中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都还没有恢复，所以整个1946年政府军没有办法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有时候有些政府军部队冲到了北部山区，但是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因为这些来自南方的官兵他们都看不起北方的这些放羊人，对村民的态度非常粗暴，这也就导致北部山区的很多村民他们在心里是倾向于共产党游击队的。于是政府军在情报方面就处处碰壁，有时候已经打起来了，你都不知道当面之敌是谁，而当情报传过来的时候，仗已经打完了，游击队早就撤退了。这种打法对政府军方面的威胁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战争它是一个吞金兽，它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资金，那么双方这么一直耗下去，共产党那边它可以撤到南斯拉夫那边进行补给，而政府军方面就只能是靠税收和一部分援助来维持。但当时的情况是，孱弱的希腊经济根本维持不了这样巨大的内战开销。其实我们大家如果想一下中国的国共内战，就可以容易理解当时希腊政府所面临的状况。希腊当时的货币叫德拉玛，已经通货膨胀到了天文数字，已经成为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废纸，大家都想要美金。但问题是，当时的通货膨胀已经不只是货币超发的问题，而是供应极度短缺的问题。你即使是拿美金，一美元也只能买到一个鸡蛋。大家想想看，那是1947年的美元，就是35美元可以换一盎司黄金的美元。也就是说，你要是有35个鸡蛋，在雅典，你几乎就可以换一盎司黄金。那么普通民众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呢？据英国大使馆的报告称，有三分之一，也就是有将近240万的希腊人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这种饥饿和随之而来的动荡和混乱，又将会使更多的民众投向共产党一边。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接手的话，那么西贡差不多就可以用这种骚扰的方式让这个政府在经济上垮台。然而美国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我们要知道，美国的援助的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希腊人少啊。我可以这样说，因为当时美国也在援助国民党政府嘛，而美国对两者的援助在数量级上是差不多的。因为统计口径的原因，我不好说精确数字美国到底援助了多少，因为经济援助算不算援助啊？二战时候那些租借法案给国民党政府的东西算不算援助，这些东西扯起来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数量级上是一样的，差不多就是几亿美元的样子。那么这几亿美元给到中国，中国有45,000人，每个人大概就一美元多一点。那么这些美元，同样是这些美元，他们给到希腊，希腊是600多万人，大家想想看那个带来的冲击力是什么样子。于是在美国介入之后，希腊共产党原来的那一套斗争策略还能不能起效果就成问题了。他们原来觉得时间在自己一边，只要拖下去，这个政府迟早他会在经济上垮台。那么现在当美元涌入之后，那时间是不是还在你这一边呢？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能够把希腊政府包下来，逐渐让这个地方实现经济的稳定，让大家都有活干有饭吃，那么希腊共产党它作为一个反政府武装，它的合法性就会越来越薄弱，或者说时间就不在自己这一边了。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弱者的选择 永远是要少一些。当主动权不在你手上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进行一些改变。这就触及到希腊内战研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问题，也就是西贡武装该不该走向正规化。因为在第三次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西贡武装的作战策略跟对德军作战的时候是一样的，也就是对方具有兵力和火力上的优势，那么我就化整为零进行游击作战，要的就是坚持下去拖垮对方。但现在的问题是对方可能拖不垮了，那么就需要将军队进行集中，进行统一指挥，去攻取一些有政治意义的中型甚至大型城市，这样能够巩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所谓的希腊政府分庭抗礼。还有一些他们自己没有说，我想替他们说的话，就是让自己在斯大林的面前显得更有价值，让斯大林真正愿意投注，觉得希腊共产党有希望获得政权，真正拿到苏联的援助。这是扎西阿里阿迪斯他们想要去夺取希腊大中型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动机。当然并不是说是美国的介入或者说是杜鲁门宣言直接导致了希腊共产党武装的正规化，这种正规化这种重建军事武装的努力早在1946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但在那个时候，这个正规化的主要的目的是统合各个山头，就是各个地方的分散行动的游击队。西贡任命了新的总指挥，他的名字叫马克思·瓦菲阿迪斯。瓦菲阿迪斯也是出生在小亚细亚，后来流落到希腊本土的难民。他原先受的是政委的训练，但是在对德斗争中，他很快显示出自己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就成为了希腊共产党的新武装希腊民主军的总司令。原先西贡武装不是叫希腊人民解放军吗？现在改成叫希腊民主军。他也是想拉一些中间势力啊，我们讲的是民主，而想暂时去掉身上那些左翼的甚至极左的标签。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西贡最后失败了嘛，所以就有了一个流传非常广的说法，就是说当时这个瓦菲阿迪斯这位总司令他其实是反对进行正规化的，他还是想要打游击战，而西贡党的这一边，也就是扎西阿里阿迪斯这一边，是要强推正规化，这才导致了西贡在内战中落败。其实呢，这种说法是把整个局势过于简单化了。瓦菲阿迪斯他作为西贡武装的总司令，他同样是坚持要让西贡武装正规化的，只不过他认为西贡武装现在控制的范围还很小，经济能力非常薄弱，所以他认为这个过程要慢慢的走，山地游击战的策略不能放弃，在合适的时候打一些运动战，而不要去攻坚大城市。而扎西阿里阿迪斯呢，他在政治上面的考虑就会更多一些，他希望西贡能够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能够在苏东阵营里面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希望获得斯大林的认可。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怎么打过仗的政治领袖来说，来自苏联的认可是他巩固自身地位最重要的砝码。那么所谓军队的正规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进行一些兵团的协同作战，我们不好说大兵团的协同作战，因为他们的整个武装大概也就是10000多人的样子，到巅峰时期也就是2-3万人，但是那些原则性的东西是一样的。游击队作战那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有点像李硕老师所描述那个匈奴的作战方式，从来没有说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某个山头，或者说是在阵地上坚守到最后一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而军队正规化协同作战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林总说的，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我们不能硬说这两种战争方式哪一种对哪一种错，而是要根据你的对手，根据整个形势来进行不断的调整和评估。那么当时西贡武装的对手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呢？他们明面上的对手是希腊的保王党政府，但站在这个政府背后的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那么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不过呢，当美国人花了大笔的钱，然后派自己的军官到希腊来训练希腊政府军士兵的时候，他们的感觉也是很绝望的。大量美元的涌入并没有真正提振希腊的经济，反而被这些贪官们中饱私囊，进一步加剧了希腊社会的贫富分化，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人沦落为破产的平民，他们 非常有可能去参加共产党的部队。而政府军这边呢，从军官到士兵都不思进取，都贪图大城市的安乐，而且整个政府军队及其情报系统都被共产党渗透得千疮百孔。美国军官顾问团刚刚到的时候，希腊政府军正好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可能想展示一下自身的实力，这样以后在美国教官面前说话能有点底气。结果那是想露脸把屁股露出去了，被打得惨败，因为整个情报就一塌糊涂，剿匪没剿成，损兵折将，而且西贡还开始进攻希腊的大城市。好不容易守住的城市想去追西贡部队又追不上，这些西贡部队他们跑到了南斯拉夫境内，那么政府军这个时候又要守住边界，但是希腊你别看它小，它的陆地边界有3000多公里长，旁边是阿尔巴尼亚，北边是南斯拉夫，在东边是保加利亚，希腊政府军根本没有这么多部队去在3000公里长的边界线上布防。所以我们看这场游戏虽然非常不公平，但它的结局并非是注定的。保王党政府看似强大，看似后台很硬，但当年的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何尝又不是如此呢？然而社会主义阵营这边又有了新的变局。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苏南冲突。我们前面讲到了真正援助希腊共产党的是南斯拉夫，苏联其实除了口头上说了几句可以，除此之外几乎就没有给任何援助，他们都没有让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工人情报局，也没有在国际上承认希腊共产党在希腊北部所成立的政府，就是说连共产党国家自己都不承认这个政府。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希腊共产党武装他们对南斯拉夫的依赖是多么深。那么南斯拉夫也就是铁托，他愿意下血本，愿意动真格的去支持西贡，是因为他的动机跟苏联是不一样的。斯大林的想法是找一个地方闹一闹，哎，来把美国的资源给吸引住，这就足够了。而南斯拉夫呢，他有他的地缘政治上的野心，也就是我们上一期讲过的，铁托他想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推行他的南斯拉夫经验，而且他也想把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区来并入他所设想的巴尔干联邦。同时呢，他大力援助西贡也有利于他提升自己在整个国际共运当中的地位。而且还有一点，斯大林不希望介入希腊内战，他是不想苏联因为这么个地方卷入一场世界大战，而铁托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害怕世界大战，是吧？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世界大战了又怎么样？那肯定是美苏首先打，对不对？退一万步，就算是美国人下场打南斯拉夫，那又怎么样？他能打得下来吗？当年德国人厉不厉害？他把南斯拉夫征服了吗？并没有。就是说这种抱着一种了不起我再上井冈山啊，有这样一种气势的领导人，他们的胆子就格外大。铁托的设想是，即使西贡武装不能够夺取雅典，不能够夺取整个希腊的政权，那么只要他在希腊北部山区形成一片割据武装，那么就能大大改善南斯拉夫南方的安全形势。那样的话，希腊就根本不可能进攻南斯拉夫了，也不可能进攻阿尔巴尼亚。啊，顺便说一句，在铁托的眼里啊，阿尔巴尼亚那就是一个还没进来的加盟共和国。他的胆子大到什么地步呢？他在没有跟斯大林商量的情况下就去找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1948年1月19日，铁托建议阿尔巴尼亚在其南部划出一块地方供南斯拉夫军队驻扎，简单说就是要搞一个军事基地。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什么反应？他表面上就答应下来，但转身就把这个消息捅到了莫斯科。这位领导人是谁呢？就是后来又跟中国有了很多纠葛的霍查。所以说这哥们玩弄大国呀，他是有传统的。斯大林听到这个消息那是大发雷霆，他早就看你不顺眼，你推行什么南斯拉夫经验啊？你搞什么巴尔干联邦？巴尔干联邦缩写叫什么？叫巴联。已经有一个苏联了，你整一个巴联，怎么可能呢？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对不对？就说早就看你不顺眼，然后你居然现在要去阿尔巴尼亚整一个军事基地，你这不是搞大国沙文主义吗？他马上指示 苏联驻南斯拉夫的大使去找铁托，跟他说这个事情。啊，铁托就说：“哎呀哎呀，这个搞错了。”辩解一番，我这也是为了革命啊。然后说我们放弃这个请求，我们不会再去阿尔巴尼亚寻求一个军事基地。就是大家看到，在苏南冲突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南斯拉夫比苏联要更左更激进。就是可能很多听众受中苏冲突的影响，中苏冲突的时候不酒瓶啊这些文章就是说骂南斯拉夫变修了等等等等，好像南斯拉夫是比苏联更右，导致了他们的分裂。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当时铁托比莫斯科更加激进，然后导致了分裂，再然后他从苏联这方面得不到援助才转向西方的。好，我们刚才说到铁托面对斯大林的这个钦差这个大使放弃了自己对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并且承认了错误。你要知道铁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沈志华老师送他四个字叫桀骜不驯。那么现在被一个苏联大使这样劈头盖脸的指责，还得承认错误，他心里是怎么想？他心里肯定是憋了一肚子火。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事情还没完，莫斯科又来了一道指示，说是要南斯拉夫派重要代表赴莫斯科来谈话。那谈什么话呢？就是赴京请罪啊。他那文件上说的很好听，说是你来我们这里，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之间的分歧。但莫斯科是一个让你去讨论的地方吗？而且好巧不巧，就在同一时间，1月21号跟铁托私交非常好的保加利亚总理季米特洛夫，他在访问罗马尼亚的时候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当地情绪的这个感染，他就说啊，一旦条件成熟，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将和希腊一起考虑建立联邦或邦联的问题。这一下国际舆论就炸了锅啊！大家要听，前面几个国家全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啊，最后再加上一个希腊，那你们这个联邦是要干什么？那希腊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你们准备用什么手段把它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斯大林一听这个话又大怒，他觉得这个时候把这种言论抛出来，不利于苏联在马上要进行的美国大选中得到一个他所期待的美国总统。哎，你看这斯大林在三天之内就发了两通脾气了，反正南斯拉夫是要来认错的是吧，保加利亚你也一起来吧。于是在2月10号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就同时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去莫斯科，然后斯大林就开始了他的训话，说你们南斯拉夫哪怕往阿尔巴尼亚派一个团，美国舆论都会说南斯拉夫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这是要挑起战争。斯大林说话的时候，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还在旁边补了一句，你们呢，这是共青团员式的左派的幼稚病的想法。反正就是这么一通训，大意就是说我们是要下一盘大棋，而你们两个国家在这儿要么胡作非为，要么胡言乱语，这都是帮倒忙啊。而且这些事情你们居然不跟莫斯科商量，此风绝不可长。第二天苏联就让南斯拉夫的代表签下了一个议定书，里面说引号，苏南两国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引完毕。那么斯大林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动了想法要将铁托革出教门呢？从沈志华老师弄到苏联档案上面来看，斯大林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下这个决心，他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共产主义阵营里的各个国家看到究竟谁是头。为了增强效果，他顺手暂停了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不过呢，斯大林可能对铁托这个人的个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就在南斯拉夫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铁托很快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南斯拉夫的独立问题正在受到威胁，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大家想想这句话的爆炸性。而且啊，苏联在南斯拉夫的政治局里面它是有线人的，所以可能会场的烟味还没散尽，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苏联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然后两国两党开始了一系列的相互指责。1948年3月18日苏联撤走了所有援助南斯拉夫的专家，6月将南斯拉夫踢出了共产党工人情报局。好， 这是苏南冲突的简要状况。但是这对于希腊共产党来说，那真是一场无妄之灾，神仙打架呀。对于扎西阿里阿迪斯而言，西贡在这个时候如何站队，这就是一道送命题。但不管是你站哪一方，都可能遭受致命的打击，只是你要判断哪一种打击会更加致命。如果你跟着苏联反对南斯拉夫，那么你就相当于是得罪自己的金主啊，你所有的援助就有断绝的危险，而且你的队伍里面已经有大量的南斯拉夫人，他们到时候会做怎样的反应？那么如果你跟着南斯拉夫反对苏联呢，那你还要不要命了，对不对？斯大林是他遵从了一辈子的领袖，而且同样他的队伍里面有大量忠于苏共的人，你可能第二天就被人打黑枪了。在经过了痛苦的思考之后，扎西阿里阿迪斯他选择了苏联，选择了斯大林。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其中还有值得研究的空间，但简单说，除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就是个人安全、个人地位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南斯拉夫他对希腊是有领土野心的，他其实是想要马其顿这一块地方，而西贡呢，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维护希腊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这个是莫斯科能够给予的。另外他可能考虑到，即使南斯拉夫停止了援助，苏联如果想援助西贡的话，还可以走阿尔巴尼亚的通道，还可以走保加利亚的通道。还有一个因素就可能更加微妙，就是铁托他并不是一个塞尔维亚人，而是一个克罗地亚人，而跟希腊传统上比较友好的是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人，所以这个对他的选择是不是产生了一点影响，仍然值得后面的研究者继续去思考。总之在这道送命题里面，希腊共产党就这么选了，或者说扎西阿里阿迪斯就这么选了，但是他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并没有立刻去加入那个反对南斯拉夫的大合唱，就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批南斯拉夫批的是狗血淋头，他没有加进去。而南斯拉夫这一边呢，也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在继续援助西贡。我不知道扎西阿里阿迪斯是不是算到了这一点，南斯拉夫在继续援助，因为他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正义的形象，就是说我是最革命的，我还在援助国际共运，而你苏联呢其实是口惠而实不至，他要占领这个道德高地，以使南斯拉夫能够在这场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中占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但是这样一个状态又能持续多久呢？可能当时的明眼人都已经看到，一旦苏南开始分裂，那么西贡取得政权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了。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一旦南斯拉夫停止援助西贡，那么斯大林愿不愿意像美国援助希腊政府那样去援助西贡呢？显然不是。还是那句话，斯大林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原，但是我们可以去看看他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情。当他在要打消南斯拉夫继续大力援助西贡武装的时候，他所说的理由是，你觉得英美会让你们切断他们在地中海的运输线吗？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英美在所必争的地方，而苏联呢，又没有强大的海军，所以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与英美争锋。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西贡你们就不要弄了。这番言论可跟他在1947年3月的时候跟西贡领导人讲的话味道完全不一样。先放在一边，我们看他的行为。就在他将南斯拉夫踢出共产党工人情报局的时候，同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就是1948年6月的柏林危机。斯大林在事实上封锁了柏林的陆路通道，以此逼迫西方三国从西柏林撤军，而美国不买账，还是要坚持空运，甚至用空运来供给整个西柏林的市民。在整个柏林危机期间，特别是在6月到7月这段时间，双方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斯大林真的有胆量有决心要跟美国来一场硬碰硬的战争，那也只能是像柏林这样重中之重的地方，而绝不是希腊北部那个漫步山洋的山丘。用他的这个行为再去参照他之前 与西贡领导人和与南斯拉夫代表所说的话，哪一个更接近他的真实想法呢？可能还是他跟南斯拉夫代表说的那番话更贴近他的思路。那么讲完政治格局的变化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战场上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第三次内战的第一声枪响，也就是1946年3月30号夜间的那一次袭击，其实很难真正算作内战的开始，因为在那之后战争的规模都非常的小。那么到了1947年，当希腊民主军也就是西贡武装的正规化初见成效之后，战争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大。民主军总司令瓦菲阿迪斯指挥下的部队一再重创政府军，以至于让西贡的总书记扎西阿里阿迪斯动了这样的心思，就是要在北方拿下一个大城市来作为西贡政权的首都，与南方分庭抗礼。但是即使是在苏南分裂之前，战争的天平也开始稍稍有所倾斜，越来越多的政府军士兵完成了在美军指导下的训练，而一些西贡武装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式武器正在投入战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凝固汽油弹。这个武器在国共内战中也用过，当时国民党军队称它是叫烧夷弹，它不但杀伤力强大，而且能制造出一种恐怖气氛。而就在政府军的重武器在不断增加的时候，扎西阿里阿迪斯命令瓦菲阿迪斯去攻占大城市，那么赤壁就要集结军队，并且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去攻坚，去把自己的士兵暴露在敌方的重火力下。这种策略可以说就是很不明智了。那么为什么他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还是要回想一下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的什么南昌起义或者秋收起义的部队是不是也急着去攻打大东城市？因为这就是当时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一个思维定式，就是要遵从十月革命的传统，首先拿下大东城市，然后那里才有无产阶级，然后这样来让整个国家获得解放。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他们的这个思路。中共这边是经过一系列血的教训，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才摆脱掉这个包袱。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说，哎，他们为什么这么傻？不是他们傻，而是中国这边的情况有点特殊。而从政府军这个方向看呢，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可以说稍稍有所好转。经济虽然仍然非常糟糕，但是毕竟没有立刻崩溃掉，而不断增加的新武器以及重装备也在逐渐弥补政府军与西贡武装在士气上的差距，以及政府军士兵的作战经验也在逐渐增加。而且政府方面还有美国顾问还下了一招狠棋，也就是对于西贡武装活跃的那些游击区进行强制迁徙政策。这可以说是各种政权对付游击作战的一个老套路了，就是把居民点合并形成一个个的，你叫它战略村也好，叫它集中营也好，就是把它合并起来，叫逃水捉鱼嘛，这样让游击队失去兵源和给养上的支撑点。包括原来清朝对付正式武装的迁海政策也是这一个套路。那么希腊政府一共强制迁徙了多少人呢？ 66.3 万人，就几乎相当于整个希腊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家可以想见这其中又有多少苦难。然而这种政策确实给予了游击队以非常沉重的打击，使他们更加依赖南斯拉夫的援助，而现在苏南关系又出了问题。所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军获胜的希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而锁定胜局的有三个关键人物，咱们一个个讲。第一个人名字叫范弗里特。哎，那位听友说了，哪个范弗里特？他当然不是打篮球的那个，而是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范弗里特当量的那个范弗里特。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军为什么挑他去指挥美第八集团军去攻打上甘岭，跟他在希腊的经历大有关系。在二战爆发的时候，范弗里特作为西点军校的高材生，看上去前途远大，但是当时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把他和另外一个酒鬼军官的名字给弄混了，他们都叫范弗里特，于是呢就让他在国内的本林堡训练军队，直到艾森豪威尔发现，哎，这个范弗里特是个人才，才把他调出来， 后来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到了二战结束的时候，他的军衔已经很高了，同时大家又认为他在练兵方面有一套，所以就把他派到了希腊来训练希腊政府军的士兵。其实他作为一个美国军官，事实上掌握了希腊的军权，他可以指挥政府军士兵作战。当他看到政府军里面人浮于事、裙带关系、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的时候，他希望提拔一些真正有能力能够打败西贡武装的将军。而这个时候，这个军队里面也真的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希望借助美国人的支持来出人头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我们先讲那个官小一点的，也就是希腊政府军中最耀眼的猛将查卡洛托斯。他长得就非常孔武有力，而且火爆脾气，跟巴顿有点像。他指挥作战非常厉害，参加过一战以来的希腊所有的重大战役，而且政治上很合格，打个引号啊，因为他是一个死硬的保皇派，但他就仗着自己素质过硬，政治合格，他非常的嚣张，就是不断的批评政府，觉得哎呀，都是这些雅典的老爷们把仗给打坏了，剿匪战争久拖不决。我读书里面关于他的描述以及他说那些话，我脑筋里面浮现的就是那个大决战里头那个丘清泉丘疯子那个形象，确实有点像。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他在希腊政府内部肯定是人缘不太好，但是他特别得外国人的欢心，也就是在英军在的时候他就非常受英军的赏识，然后到了范弗里特来的时候他也得到了范弗里特的大力支持，以至于他从建国初期的一个师长到了两年之后的1947年已经成为了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但是在这个阶段他还是感觉自己被束缚了手脚，不能大展身手的干一场。直到1948年底，当政府觉得再这么拖下去财政上国际观瞻上都受不了了，再加上美国方面的压力，这才决定让查卡洛托斯真正的试一下他自己的战法。那么就有了让查卡洛托斯一战成名的鸽子行动，或者叫伯罗奔尼撒半岛之战。这个半岛，我想看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听友们对他都比较熟悉。这个斯巴达人的故乡，它其实就是一个岛，只是有一个非常狭窄的科林斯地峡将它与大陆连起来，而且它离雅典的距离并不遥远，还是南方地区。就这么一块地方居然活跃着数千人的西贡游击队，这实在对政府的统治力是一个非常大的嘲讽。那么希腊政府军有没有清剿过他们呢？清剿过很多次，但是每次都无功而返，损兵折将，甚至一度让西贡武装控制了这个半岛的交通枢纽。那么这次查卡洛托斯的鸽子计划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决定首先要摧垮西贡的情报组织，然后彻底孤立这个半岛，最后才展开军事进剿行动。所以他在1948年12月27号的晚上就突然切断了半岛与大陆之间的通信联系，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口气抓了4500人。这就是滥捕呀，那其中肯定大部分人是无辜的，但是这样的滥捕确实掐断了西贡的情报系统。同时查卡洛托斯把他的2万部队全部集中在半岛的北岸，这个半岛的北边叫科林斯湾，它本来是半岛的一个天然屏障，但是由于之前政府军的行动不利， 这一块海域反而成了西贡武装来沟通半岛与大陆、交换人员与情报还有武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查卡洛托斯首先把这一块给堵死，随后他让他的2万部队排成一条线，因为这个岛也不大，从北向南像一把梳子一样把整个半岛梳了一遍，西贡武装由此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他们一共有差不多3500人的部队，里面有679人战死，1000多人被俘，600多人投降，还剩下几百个人。而这几百个人在接下去的这几个月里也基本上损失殆尽。这一次鸽子行动给整个希腊内战的战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不是说希腊民主军没有被打败过，而是说就一个区域而言还从来没有被政府军这样肃清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当然是一个进行这类行动的理想地点，但只要有了这个模式，它可能就能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复制，因为希腊本身它也就是个半岛呀。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仗非常大的提升了政府军方面的士气，他觉得共产党军队是可以被剿灭的，就这一仗是可以打完的，我们不是在这混日子，而是赶紧要在这一场能够结束的战争中去立功受奖，他大大增加了政府军士兵作战的主动性。而且希腊政府从中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在关键时候还是要给予前线指挥官以全权，就是他们要抓什么人就让他们抓什么人，而不要干涉前线指挥官的军事行动。把这一套战略能够落到实处的是我们马上要提到的第三个人。其实这个人我之前提过，他的名字叫帕帕戈斯。这位帕帕戈斯他出名在哪儿呢？就是他是意大利入侵希腊时候的指挥官，而且多次打败了意大利军队。这种战功在希腊国内就无出其右了。后来他被德国人打败之后，德国人把他抓到了达豪集中营，也就是说他是扎西阿里阿迪斯的狱友。德国战败后，达豪集中营被打开，他们俩都返回了希腊，但是是奔向了战壕的两侧。帕帕戈斯他有军事才能，但是他有一点点像曹操，军事上厉害，但政治上可能更厉害。他是那种有魅力的统帅，也就是有他在，他手下的士兵或者将官会比较放心。那他怎么让他的那些军官和士兵们愿意为他效死呢？其实说穿了就是四个字，赏罚分明。但是又有多少统帅能够真正做到呢？帕帕戈斯能做到这些就已经不容易了，但他还不止于此，他还能够讨范弗里特的欢心，就是他为人耿直，但是他能够让范弗里特见他一面就喜欢上他。这不但对他个人很重要，这对整个希腊政府都非常重要。范弗里特喜欢他，那美国的美元和军火就会源源不断的到来。这已经说了对下和对外，那么对上呢？他也能够非常好的协调与国王之间的关系。1949年1月，他成为了希腊政府军的总参谋长。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对国王表示万分的尊敬，另外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是在战争时期，所以我需要有指挥军事的全权。你看，查卡洛托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了全权之后，不是就成功了吗？所以他要求开始了一个新的战役的时候，他就有不受任何干扰的权利。他不但可以指挥军队，而且可以在全国实施军管，可以控制媒体，可以控制经济。最后国王同意了。于是在范弗里特、查卡洛托斯和帕帕戈斯这三个人的努力下，希腊政府军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进展。除了希腊北部的部分山区之外，其他地方政府已经建立了有效统治。同时希腊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还大大改善了希腊北部的交通，修了1800公里的公路，改善了机场和港口，为总攻奠定了基础。那么我刚才说的部分北部山区是哪里呢？它有个名字叫莫格拉斯维茨山区。这块地方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三面都靠着阿尔巴尼亚，只有一面靠着希腊，而且它是一个山区啊，所以你如果想从希腊方向进入这个山区，那就只能从南向北仰攻。之前的这些年其实政府军打过好几次，但都失败了。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当年游击战兴盛的时候，政府军需要分兵驻守，还要分兵清剿。那么现在当政府军已经肃清了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合兵一处的时候，情况就非常危急了。这一块地区政府军对民主军已经形成了兵力上10比1，就是16万对1.5万，而且火力上50比1的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西贡在干什么？自从苏联与南斯拉夫分裂之后，扎西阿里阿迪斯一直都睡不好。尽管他选择了苏联，而且好像南斯拉夫也没有就抛弃他，但是他仍然非常担心，于是他不断地清洗队伍中那些跟南斯拉夫关系很深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清洗他的内部的延安派，包括他认为瓦菲阿迪斯，也就是民主军的总司令，跟南斯拉夫的关系也很深。于是最后他也将瓦菲阿迪斯送到了苏联，说你去那里养病。这样一些举动肯定逃不过铁托的眼睛，于是双方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撕破脸的地步。到了1949年的1月，也就是帕帕戈斯当总参谋长的那个月，西贡中央正式开了一个会，开始谴责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也断绝了 对西贡的援助。因为到了1949年情况又有不同，南斯拉夫已经开始准备与西方暗通款曲，南斯拉夫对西贡的支持已经成为他与西方交往的一个障碍。那么在这个时候，西贡反而去加入反南斯拉夫的大合唱，那不是促使铁托下定决心停止对西贡的支持吗？所以1949年7月10日南斯拉夫正式关闭了两国的边界，西贡的战士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穿梭于边界的两侧来躲避政府军的追击。不到一个月之后，希腊政府军在查卡洛托斯将军的率领下开始对西贡最后的根据地发起总攻。这一仗可以说打的是非常惨烈，西贡已经完全没有退路，所以打得非常坚决。而且这个山高林密，政府军又不能进行包抄，所以地形对西贡武装，也就是对希腊民主军非常有利。但是他们的劣势实在太大了，前面已经说过，兵力上是1:10，火力上是1:50，然后政府军还有51架俯冲轰炸机可以提供近距离的战术支援。特别是政府军的士气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也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仗，所以有一种必胜的信念，自己这边兵强马壮，而西贡那边因为各种各样的清洗导致实力大受削弱，跟南斯拉夫闹翻之后后勤也基本断绝。不过呢，在打了两个星期之后，政府军觉得进展非常艰难，损失惨重，民主军士兵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开始在陡峭的山脊上跟政府军捉迷藏。但是在打了半个月之后，民主军这边眼看就慢慢扛不住了，因为这是一块死地呀，而且对方的武器实在太先进，凝固汽油弹它可以非常有效地杀伤那些岩缝中的士兵，它能够迅速耗干一个封闭空间之内的氧气，也就是说即使它没有直接烧死你，你也可能会因窒息而死。随着制高点的纷纷陷落，最终政府军于8月27日控制了整个格拉莫斯山，民主军这边开始化整为零，朝各个方向逃散，其中最大的一块8000多人逃到了阿尔巴尼亚。那么是不是说西贡的这个武装起义就整体的失败了呢？这段历史有很多人在写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就是希腊内战的最后一战，就是因为这一战打输了，所以整个战争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也不尽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西贡失去了南斯拉夫的支持，并且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下令说你们不要搞了。因为在希腊这样一个范畴下，8000多人依然是一个很大的武装势力，而且还有逃到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些人，只不过他们过了希腊与南斯拉夫的边境线以后就被南斯拉夫方面缴械了，但是南斯拉夫仍然可以将这些人送还给西贡。如果斯大林决定继续希腊内战的话，那么西贡仍然可以在阿尔巴尼亚找到一块根据地，然后继续像之前那样进行越境的袭击，甚至有新的进展。最关键的原因还是斯大林下令说你们放弃武装斗争吧。不仅如此，他觉得这8000多人待在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安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一方面希腊政府军他可能进行越境的追击去攻打阿尔巴尼亚，另外一方面这8000人他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他会不会威胁阿尔巴尼亚的政权呢？所以斯大林决定将这一批人里面的相当一部分干部转运到苏联，其中就包括扎西阿里阿迪斯等人。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国际公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1949年的10月。我们都知道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成立了，就是东德政府。而这个月的16日，西贡在对外广播中宣称，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西贡决定暂时单方面停火，其实呢就是承认失败，结束了内战。但是很多事情并不是军事斗争就能够完全解决的，希腊的左翼运动虽然在这个时候转入了低潮，但是它一直是希腊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股势力，直到后来又成立了泛左翼的政治联盟，乃至问鼎国家总理，再到后来到了欧债危机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所谓的左翼民粹政府，而且其实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不友好，因为中国把人家港口买了以后第一下就把人家工会干没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咱们按下不表。我们想在最后多说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希腊内战这样一个总体看来规模非常小的战争，它是如何深刻影响了 后来冷战这么几十年的历史发展，它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把这场战争的胜利，它看成是针对苏联的胜利，它并不觉得是打败了希腊共产党，而是它觉得打败了苏联支持的希腊共产党。而且它从中学到了一个规律，它觉得任何地方只要苏联的势力要冒头，它要发动热战，那么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去遏制它，把它打回去，在希腊我们就取得了胜利。这是他们从中学到的经验。这个经验在五角大楼，在白宫的文官系统里面，它不断的发酵，最后就形成了一套机构和反应机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叫 NSC68。 如果你听到一个学者或者专家，他来谈朝鲜战争与台海关系、与第七舰队等等等等，他如果从 NSC68 开始讲起，那就是比较靠谱，因为他塑造了美国在第一时间用热战来遏制苏联扩张的这样一个反应模式。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其实苏联对希腊共产党的支持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或者说几乎没有支持，只是名义上给了他一个口头的承诺而已，而且还是一个几乎没有兑现的承诺。但是美国当时不是这么看的，他觉得他自己现在有了一套办法，在美国的决策系统里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的定式，只要能够遏制苏联的扩张，这不光是美国作为所谓自由世界领袖的责任，而且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他们把苏联周边的这些国家，也是朝鲜啊、中国啊、越南啊，全都看成苏联的触手，只要是这些国家发动了热战，或者说似乎有进行热战的企图，那么美国就必须予以武装遏制。他们相信这种遏制将会是有效的，将会是成功的，希腊内战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对美国这个整个国家而言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那么对其中的个人呢，比如说范弗里特，他凭借在希腊战场上的功绩，在美军中赢得了山地战专家的称号，因为他主要是在希腊北部的山区来剿灭西贡势力嘛。所以到后来要去攻打武圣山啊，要打上甘岭、伤心岭等等这项一些地方的时候，他就成了美军中最受推崇的人选。当然美国人最后也发现他们的对手，而且整个战争态势其实跟希腊内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甘岭战役打完之后，范弗里特的这个山地战专家的名头再也保不住了。3个月后他就离开了军队，经商去了。他这辈子用燃烧弹放火指挥希腊政府杀人，但最后呢是活了100岁，寿终正寝，真可谓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了。既然说到人物，那我们不妨再看看希腊内战中另外几个人的命运。帕帕戈斯在1949年10月受封希腊元帅，他这个元帅的含金量非常高，从他到现在希腊的陆军元帅就这么一个。而且在那之后，他不但手握兵权，而且身兼了政府总理的角色，实际上已经架空了希腊国王，成为了希腊这个国家真正的主宰。如果不是他因为不久之后就因病去世的话，那还不知道他会爬到哪一层位置。而且这方面他还真的有点像曹丞相，他自己是没有干这一步，但是他手下的那些人在他之后成立了一个军政府，直到废除了国王。这个军政府一直持续到1974年，然后希腊才在美国的干预下重新实现了民主化，这才有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活动空间。可惜啊，原先的共产党总书记扎西阿里阿迪斯是没有看到这一天，他在1973年上吊身亡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是到苏联去了吗？但他在苏联的命运真是让人唏嘘。大家都知道他是斯大林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在斯大林死后也是这样。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到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出他的秘密报告的时候，他对这个局势的变化是一个什么反应？他还是坚决站在斯大林这一边，那就要倒霉了。结果他的那些老部下早就对他不满，他把一个本来看上去有一些希望的西贡就带到了全军覆没的境地。那么借这样一个机会，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机会，他们就开始痛批这位当年的总书记，并且将他开除出希腊共产党。然后他又被苏联政府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最后在一个众叛亲离的境地下自杀身亡。而他之前的那位西贡领导人西安托斯，也就是西奥大叔，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他在1947年死于一场神秘的车祸。那么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讲，是谁呢？就是被扎西阿里阿迪斯送到苏联养病的瓦菲阿迪斯，就是希腊民主军的总司令。这位猛将很长寿，他一直等到了希腊重新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然后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掌握政权之后，他被迎接回了希腊。那么在机场迎接他与他握手的人是谁？是那位剿灭西贡的功臣查卡洛托斯。这位查卡洛托斯啊，他虽然功勋卓著，最后一直当到了总参谋长，但是他对军政府其实不满，对这个腐败的政权非常的厌恶，最后他竟然参加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啊，所以他到机场来接他。这两个人在机场的握手，可能才真正标志着希腊内战的结束。但是您二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当年那些在战壕两侧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战的士兵们，他们此刻如果活着会怎么想？而且您知道吗？1983年当政的人是谁？他的名字叫安德烈·帕潘德里欧。他的父亲是谁呢？就是1944年12月起义，共产党拼命也要拉下马的那位好人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所以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呀。当时的左翼民众包括共产党来来回回死了那么多人，就是为了把这个乔治·帕潘德里欧给拉下台，那么现在居然把他的亲儿子又送上了台。而且事情还没有完，这个安德烈·帕潘德里欧他有个儿子，他起了个名字叫乔治·安德烈·帕潘德里欧，而这位小乔治他在2009年又成了希腊总理。而且这个时间段大家知道他在欧债危机里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啊，这真个叫沧海桑田几番变。那么希腊内战到这里就差不多讲完了。我最后想说一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在冷战初期，这种内战而且是具有国际背景的内战，其实在中国周边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大家可以想一下，包括中国自己，包括朝鲜，包括越南，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都呈现出这样的内战状态，而且其结果各不相同，有的至今没有完成统一，有的分裂成了两个国家，有的完成了统一，但是方向跟希腊是相反的。这就让希腊内战它具有了某种独特的观察价值。而且在我最开始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俄乌战争还没有爆发，那么现在俄乌战争打起来了，大家又会说这是一场斯拉夫的内战，或者是前苏联国家内部的战争，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一个夹杂了大量国际因素的战争。那么希腊内战对这样一种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会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其实我不太喜欢代理人战争这个词，因为它的定义并不是非常的清晰，但夹杂了极为浓厚的外国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些方面，希腊内战的故事都有它的参考价值。那么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哪里呢？那当然是对比希腊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希腊共产党遭遇了失败？这里面既有天时也有地利，也肯定有人谋的因素。大家听我的讲述也可以看到，希腊共产党犯了很多的错误，而这些错误中有很多都是中国红军在长征之前所犯过的。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盲目相信城市的暴动，盲目的去进攻大中城市，甚至是盲目的进行军队的正规化，或者是过快的进行了军队的正规化，而放弃了灵活作战的原则，包括后来的肃反和清洗等等等等。那么中共呢，他最终在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的机遇下存活了下来，但是时代并没有留给西贡这样一个机会。希腊的空间太小了，他不可能去有一场长征，一出边境那就是成了国外的流亡者，然后他的对手也是非常的强大。前面提到过，希腊当时一共就600多万人，政府军一共就10几万人，那么几亿美元砸下去是能够让这个政府暂时不崩溃，即使它非常腐败，也能够让这一支10几万人的军队成为装备一流的军队，这是敌人的强大。那么西贡这边呢，他们虽然经历过梅塔克萨斯政权的那种白色恐怖，但是那种白色恐怖跟412又是两回事。中共这边经历了412留下的这种极其深刻的印象，它是对 国民党不抱任何幻想。这个话可能稍微过分了一点，但我至少可以这样说，对毛泽东而言，他非常清楚迟早是要跟国民党争天下的，和平建国这种事情他是不愿意相信的。大家可以去看杨奎松老师的一些研究，杨老师对他的心理有很多的推测，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他绝对不会签订像瓦尔基扎协定这样的东西，他很早就确信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而且不光是政权，是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所以虽然我前面说他密切注视着希腊的局势，看到瓦尔基扎协定的签订以及签订之后西贡所受到的迫害，使他对与国民党的谈判以及后面的双十协定等等充满了警惕，但是我其实也相信即使没有希腊的这个例子，他的这份警惕也一定会有。只不过希腊这个事情出来了，出现了一个斯科比将军这样的形象，让他的警觉达到了顶点，他完全不相信英美会真心给中国带来和平，或者说至少这个和平一定是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苏联的表现，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肯定已经下了一个决心，那就是即使苏联袖手旁观，跟国民党的斗争也一定要进行下去。他的这个信念加上已经经过淬炼的中共军队，已经从内因的这个方面决定了中国历史在1945年之后的走向。这时的中共军队可不简单，在1935年的惨败之后，他相当于是死过一回了。所以后来导致西贡失败的那些旧的毛病已经改掉了很多，他已经变得非常强大，是一支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命运的力量。而他的对手国民党，我们都很清楚他是一个非常腐败的政府，至少相对于共产党政府来说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但是你要说了，这个希腊政府他也一样腐败啊，可是中国国民党政府就其体量而言所得到的美国的援助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在当时实际控制着美国援助同时又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乔治马歇尔看来，这个中国内战它就是个无底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怕是美国，能够把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给包下来。而中国的战略地位又没有欧洲没有希腊那么重要，在当时的美国内部的文件里面他们列了一个排名，当然这类的文件不止一份，具体的排名可能有变化，但整体的态势是一样的，排名第一的一般是英国，英国最重要，然后是西欧，也就是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而中国排在哪儿呢？排在第14位，远远落后于希腊土耳其这样的战略支点。而中国的武装力量在国际战争中给人的印象总是非常的孱弱，以至于美国人在自己的文件里面分析说，中国人作为朋友他不那么有用，甚至是个累赘，作为敌人他又不那么可怕，这样一种观念可能要到朝鲜战争之后才完全被颠覆。这几点是马歇尔想要让美国避免过度卷入中国内战的主要原因。从后面越战的情况看，他其实是帮美国人避开了一个坑，但是没想到到了50年代当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居然有人开始指责马歇尔说他丢失了中国。当时美国人里面也有人玩教条主义啊，说你看我们干涉了希腊内战就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们当时积极援助国民党是不是情况也会不一样啊。然后这些人呢，他就把这个当成一种教条，他觉得我们打败了西贡那其实是打败了苏联。但这样一套思维定式在后面的实践中是屡屡碰壁，先是在朝鲜，然后在越南遭受到了更大的挫折。所以说经验历史这些知识当然很有用，但是刻舟求剑断不可取。好了，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了，其实言辞多有疏漏，还请大家多多指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月相，我们下期再见。